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你犯罪了，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羊，你会平安吗？你应该更对不起那个牛羊了。自己不死，还害得牛羊死。他不能真的叫我们平安。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都是预表性的，你去遵行，凭着信心遵行，仍然能得救。但是是预先支取耶稣所做的事。好，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将来是指着跟旧约相比的将来，也是指着我们今天虽然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但是我们还在等候更完全的实现，等候主的再来。虽然他已经来了，这个大祭司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一次道成肉身，一次复活是一次，上十字架是一次，一次就有效，而且永远有效。13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当然都是预表示的。这当然也不管是物质方面，或者是属灵方面，都是预表示的。物质方面，灰和血洒在你身上，只是叫你不干净，不是叫你干净，这只是一个预表。属灵上面，牛羊的血怎么能赎我们的罪呢？一切的事都是耶稣真的来了，圣灵让这个有永远的果效在我们身上。所以第14节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牛羊的血，牛犊的灰，那个是物质的东西，只能有象征性的意义。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有永远的果效，而且深入人心，有永远的果效，而且让上帝这永恒的灵永远满足，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我实在不懂和合本为什么翻"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那么，良心是正确的。我们的良心不安，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我们不安。每个人都有这种不安，这种害怕。耶稣的死不但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道德，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为我们受罪受难。让我们的良心更平安。你说这好残忍呢、啊？怎么会你做错事了，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你还很平安呢？因为我做错事了，上帝的儿子为我死，我跟他是联合的，我一起在基督里面承受了那个刑罚，我一起也在基督里面承受了与他同复活的喜乐。这种重生的经验，这种圣灵把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经验。这种信心让我们更圣洁、良善、自由、喜乐地服侍上帝，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有在教会里服侍的人，从牧师到任何一个，到管堂的、到扫地的、清洁的，我们都应该多多地认识基督的血、基督的宝血。基督的生和死，我们讲过，血不是只讲死，也是指他的生命。耶稣的生和死，耶稣的榜样和救恩，让我们干净起来，让我们被上帝的爱、上帝极严厉的正义和上帝极慈爱的赦免，使我们圣洁良善。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这当然是神话语的工作，但我们可以多少懂一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弟兄姐妹，你跟着一个你身边的人，你在的环境， 是比较善良的、祥和的，应该多少会影响到你。何况上帝的工作更能够影响到我们，因为常常思念，常常有主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洁白的、圣洁的、主动的侍奉永生的神。神并不需要我们侍奉，神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我们学习在教会里，在世界上靠着神的恩典来活出良善，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一定要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典，也一定不断地把荣耀归给神。好，第十三节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耶稣不仅是赎了我们的罪，耶稣不仅是为我们所犯的过错受了刑罚，耶稣也为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使我们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也就是我们的过错耶稣替我们承受，我们的他蒙的恩典分享给我们，我们得了上帝应许给我们永远的产业。那么下面他用了一个又是非常难解释的观念啊，这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译，英文也没有办法翻译，就是遗嘱和约，在原文是一个字，我们没有办法表达这个事，但原文就可以表达这个事。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凡立约的必须等到立约的人死了，就是那约就是遗嘱。约跟遗嘱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今天用中文来讲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决然相反的地方。希伯来文、希腊文，不知道神怎么这么奇妙，却是一个字。那我们说一下约跟遗嘱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要想到法律上那么复杂的，想简单一点。约必须是立约的人活着才有效，立约的租约、婚约、任何的约，他活着才有效嘛，死了就约就没有效了。约必须是两造都还活着才有效，遗嘱必须立遗嘱的人死了才有效。那么耶稣到底要不要死？耶稣到底死了是不是就废了约？耶稣是不是死了让那个约没有效了？他的意思就是耶稣死了就让那个约有效了。对不起各位，这实在是希望能够解释得清楚，耶稣死了为什么那个约就有效了？因为那个约像遗嘱一样，必须立遗嘱人死了才有效。那么我们再说那个约的内容，为什么耶稣要死？人犯罪就是悖约，悖约就要处死。那么神借着耶稣的死，就是赦免我们犯罪的处罚，神也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对上帝的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使我们信耶稣跟耶稣相连的人能够得到耶稣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好处。求神帮助我们，我也只能这样讲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所说的，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你非死不可，那个一命才有效，那你死就不能享受到一命，所以是耶稣死了，耶稣替你死了，耶稣你在耶稣里也死了啊。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约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 照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以色列人在跟神立约的时候，是有把血洒在他们身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是象征的洁净的意思。除了洁净的意思，我不知道最早有没有一个意思。各位，血洒在人身上，或者是我们，我也很稀奇这一点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盖章都用红色的印泥，不是黑色，不是蓝色，用红色，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考据出那个盖章用红色的理由跟死跟流血是不是有关。我觉得有，就跟我们以前选举的时候斩鸡头一样，如果我违背了我所说的话，如果我违约，但如此鸡，咔嚓一下就把鸡头砍下来了。是不是我们在签约的时候，是不是中国文化里面也多少有一点这种一般的启示，用红色的泥盖章表示慎重，我如果违约就要流血。就是以色列人那个血洒在他们身上，这里说是洁净，那可能就是因为死的威胁他们洁净。我如果违约的话会死啊，违约会流血，所以我不敢违约。各位，这还是他律。如果说是自律的话，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信靠顺服上帝是有福的。耶稣的死让我们有这种羡慕良善也能够良善的理由。我们被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被耶稣的生和死的，姑且说故事吧，或者耶稣生和死的记载，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里。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好的书，或者跟好的人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良善者良善，近下流者下流，我们是会被影响的。何况这不是一个影响，这是血洒在我们身上，这是真实的灵道，又一次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耶稣的生和死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受感动，我们就被洁净，我们就重生得救，我们就称义，就越来越走成圣的道路。好，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被赦免，这是只有借着耶稣的血。牛羊的血没有用，但是有象征性的果效。你如果信靠神，仍然是救你的。好，我们看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是指会幕和会幕里的东西。天上本物就指人了，就指选民了，就指我们了。我们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我们再一次说，要用耶稣的血来洁净，也就是用耶稣的生和死来洁净，也就是圣灵把耶稣的生和死，他的作为和他的钉十字架跟我们连接在一起。越是连接在一起，越明白耶稣生平所说所做，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心就越感恩，就越圣洁，就越良善。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现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们也记得，在神面前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上为祭，好除掉罪。我看到这些经文，仍然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只能读过一下，但实在是非常震撼。 一次，一次就有永远的果效。当然，这一次就有永远的果效，在我们属血气的人的经验里面，仍然是逐渐的，不是一次。不要把自己有一次的听到或者受洗，当作那一次就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脱胎换骨的改变要等主再来，但是现在这个种子已经放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已经地位上被洁净了，我们不需要再让耶稣被钉十字架像大祭司每天每年重复的事一样。他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就除掉了罪。这些各位都是我们在以后念神学或者在晋升的时候需要知道的，我们今天不能多讲了。就是为什么耶稣的死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讲过，他洁净了罪。罪怎么被洁净？耶稣的生和死，道成肉身，十字架怎么洁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罪恶的刑罚，除掉我们犯罪的恶心。这个除罪洁净很多哈，不仅是免掉受刑罪恶的刑罚，也包括 免掉犯罪的心，免掉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权势。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告诉那些不愿意信主的人，如果神给你机会，告诉他，人死不如灯，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不是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还有审判，审判了以后有执行，是可怕的。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 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注意，耶稣的显现对有些人是痛苦的，对有些人是快乐的。耶稣显现的时候，圣经也有讲，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人是咬牙切齿的，有些人是欢喜快乐的。谁会欢喜快乐呢？哎，其实很简单，等他的人就很欢喜快乐。谁会咬牙切齿呢？就不等他的人。所以你今天是不是在等耶稣吗？你今天是不是在盼望耶稣吗？你今天是不是在渴慕耶稣吗？还是你对他没有什么盼望，没什么渴慕？那他来的时候你就有一点危险了。主没有再来，但是我们有去他那里，或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碰到过，在教会里碰到过，有年轻的人得癌症过世，有人的确在接近死亡的时候非常惧怕，问他为什么，各位就这一句话，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好建筑。这里如果主再来，对我们跟与罪没有关系，是拯救我们，是恩待我们，是新郎回到新娘这边，是君王回到臣民那边，是向那等候他的，希望都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好，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没有完全，这我们刚刚讲过了。每年做，每年做，就表示没有效。每天去看医生，就是医生的药没有用嘛。每年都要进补习班补习，就是补习没有补习好嘛。每年，如果献祭的事早已止住就好了。啊，感谢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已经止住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好，这也需要说一下，各位，这种经验到将来才能完全，现在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罪，因为现在我们的确还有罪。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神学家，不少的人会说， 我们今世就可以经历无罪的生活。这种想法有各种不同的表达名词，有一个就叫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 我们基督教不接受 perfectionism， 我们在主再来之前不会完美。我们地位上也许完美，我们实质上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罪，我们还是不洁净，我们还是犯罪，是真实的。那这就是信心的重要了。信心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确是爱我们，赦免我们，我们的确是洁净了。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基督徒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基督徒不被控告，不是我们厚脸皮，是我们跟基督相连，知道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不被控告。这个在旧约里就有，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跟约伯记一样，撒旦就是检察官，不断地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启示录也是这样讲，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在控告我们，魔鬼在引诱我们犯罪，犯罪了以后又控告我们，那我们的痛苦也在这里，他的控告是真的。所以你一定需要仰望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拯救和赦免是真实的。所以下面这个所引的耶稣在旧约里面，基督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话是很辉煌的，很伟大的。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意思就是说你愿意的是我献上我的身体，你喜欢的是我献上我的身体。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注意，不是将灵魂献上，不是将心灵献上，是身体献上。我们的服事不能只是有心，我们的服事必须有心，但是也是有的确的实际的行动。第6节，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不喜欢为什么规定呢？不喜欢为什么还规定你们要这样献那样献？因为他要有一个预表，在基督再来之前需要有一个预表。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真是非常伟大，就是他，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是干嘛？就我来了要死的，我来的是要把身体献上的，照你的旨意把身体献上。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意思是这的确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我们献这些，律法上有记载，但神为什么不喜悦？因为实际上不是这些东西赎罪，神要的到底是什么？神要的不是肉，不是血，不是牲畜，神要的，各位，就是我们的。神要的也不只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神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全人。神要的我们愿意给，要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你要被上帝的爱，被基督的死道成肉身常常感动，使你很主动积极很英雄的说，我来了，我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世界是如此，你来到世界也要如此。原来我们来到世界死在最终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是要照着魔鬼的意思行。我们蒙了恩典，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因为你爱我，你感动我。可见的，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犹太教非过去不可， 旧约非在新约实现不可。在先的是旧约，在后的是新约。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虽然这是过程，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一次就够了。第十一节，这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伟大光荣的传统啊，天天都在做这个事，很 faithful， 很忠心。但是前面已经讲过，天天献就表示没有用，天天吃药就表示这药没有用，天天去补习就表示这补习班没有用，天天在做补赎的工作就表示我们的罪没有赎去。记得吗？这句话也要跟第一章对比。他坐下来，或者说他完成了他的工作，父就对他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站着表示我们工作没有做完，你永远做不下去的。祭司的，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的，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哎呀，这是要好好的安心啊，我们能坐下来，不必再站着侍奉了。当然我们还是站着了，我们也跟着主走，但是基本上耶稣已经坐下来了，从此等候他将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句话其实也有很多的玄机啊。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也就是魔鬼的彻底被消灭。今天还没有，虽然我们知道魔鬼已经注定是失败了，基督已经击伤他的头了，但是完全的实现还没有，但我们有信心，就跟希伯来书的读者应该要有信心一样。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要有信心啊！他的献祭，他的十字架能叫我们永远完全。那么这永远完全前面已经第八章引过了，现在他再引一次，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以后，刑罚的日子之后，管教的日子之后，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日子之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约的内容都没有变，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约的正面会实现的，我们会忠心的做以他为神，他会不变的以我们为他的子民，不必在外面耳提面命了，因为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也很能懂，用心待人，发自内心。内心没有真的爱，有外表的行动，这也不错了。这比那个只会说一说不会做的人还是要好，但是那个神不喜悦。你有一个家里有一个仆人，有一个工人，事情都做得很好，对你也言听计从，都听。但是他纯粹是为了钱来的，他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他心中并不尊敬你。如果你也知道，我们会很遗憾，我们会觉得恐怕一个机器人还更好。如果你的老婆或你的老公对你也是都很行动上都很好，但他心里对你没有爱，我们觉得很遗憾。上帝的律法不只是我们在遵行，而且是写在我们心里，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到拯救。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爱不计算人的过犯，上帝不计算我们的过犯，愿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好，真是很好。但是越是好东西给你，你浪费了，你丢弃了，你忽略了，后果就越严重。你掉了一支原子笔没有什么关系，你掉了你的结婚钻戒就很严重。你掉了一张车票没有什么关系，你掉了你的信用卡就比较严重了。给你的恩典越丰富，你就越要珍惜。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意思就是我们因着耶稣的生和死，我们因着圣灵使我们相信了这个赎罪祭，这位我们的羔羊能够很坦然的，不惧怕的，不恐惧的到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的到神面前。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主日的侍奉，我们周间的侍奉，我们的度假，我们的上班，盼望都因为耶稣的生和死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能坦然面对，服侍世人好像服侍主一样。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本来没有这条路的，现在有这条路了。虽然这是 窄门小路，找到的人也少，离开的人也很多，我们希望我们都不离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23节，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通常会说坚守这个信条，坚守我们的承诺，这里说又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你必须，当然是靠着圣灵，生活里面有盼望，当然不是看得见的事有盼望，而是看不见的上帝让你有盼望。不要摇动，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是生活中没有艰难，处处是艰难，不是环境容易，处处不容易，但是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要摇动，我们有那个灵魂的锚抛在海里，再大的风浪，因为有灵魂的锚，因为我们通往上帝的至圣所的路是开的，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活的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持守，不要让绝望夺去你的信心。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哦，对不起，那个25节是戴德森很喜欢的一节，啊，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尤其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那么多宣教士被杀，他几乎活不下去，这节经文给他力量。在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给我们丰富爱的时候，环境也许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就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活水涌进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这是不可停止聚会的理由。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我承认了，为什么会停止聚会？因为在聚会里面没有得到相顾，没有得到爱心，没有彼此行善，很多的艰难。很多时候人也会说， 越聚会越离主远，自己还可以亲近主，聚会就更不能亲近主了。我想这些都是真的，教会叫人跌倒的事也是真的，不过圣经讲的我们还是要接受，不要停止聚会。如果不要停止聚会，我甚至要说不要常常换聚会，就是你对一个聚会，对一个教会要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某种程度的忠实。可以换教会，但是不要换成习惯了，不要停止聚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奇妙的恩典就是教会都是不圣洁的人组成的，教会不像耶稣，教会不像上帝，教会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不完全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资源，甚至可能是地上唯一的资源。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他不仅是叫我们不要离开这个信仰，而且他到这里写出来的是不要离开信仰，不要离开指望，不要离开神，也不要离开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彼此扶持勉励的力量。那严重的警告在底下，在希伯来书有多次，这也是一次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一节经文跟就是希伯来书有好几处地方是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的根据。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自己相信神永远不改变的预定，只是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人能经验的是每件事都会改变，所以我们不必去猜神怎么预定，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慈爱，仰望基督。警告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容易软弱，但是上帝的爱永不改变，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所以这里警告我们，如果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句话把我曾经吓死过，也把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吓得半死，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违反了这句话。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在得知真道受洗以后，犯罪也故意犯罪过不少次，那么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吗？我想还是有的，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主那里，总是得到赦免和拯救。这里是一个警告，仍然是一个警告，仍然是对那些受过苦站住了，但是现在又好像动摇了。各位真的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实在非常的软弱，但是自以为要跌倒的要信靠主，主会扶持我们，就不要灰心啊。只是上帝非常美好的救恩，越是美好的救恩，你越不要忽略了，不要轻慢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赦免而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亵渎上帝，不好好听道，不好好亲近主也就罢了，是暂时罢了，神也会算账的。基督徒如果把他的血当作平常，那就是亵渎圣灵。大卫犯罪了，拿单对他的责备就是你轻慢神，你藐视我的律法。就当我们把神的分量放轻了，那就不对了。我们需要勉励自己，当然是靠着圣灵。不要追求某种特别的经验叫我们热泪盈眶，要追求 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不要践踏神的儿子，不要把神的血、耶稣的血当作平常，更不能亵渎施恩的圣灵，也就是把圣灵、把恩典都当作平常，无所谓。这样的人要受很重的刑罚。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里的意思就是主会生自己的冤，主会报应那个对不起上帝的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各位，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幸福，也真是可怕。还是一样，你是存着信心到主面前，你在他手里就是幸福的。你是悖逆的，被他手抓到，那就真是可怕。然后我们要继续走在主的手心目，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要回想他，提醒他们。这回想有多少用处我们不晓得，有圣灵工作就可以了。第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有点像劝一对夫妻和好一样，想想你们走过多少辛苦的日子，都走过了，可惜了，为什么现在不走了？各位，不想走的人就没办法了。不想走的人，你怎么劝他，他还是不想走。我们一方面提醒人，对于神的路你不想走，你受到的击打是很重的；一方面想想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愿意忍受，愿意不但愿意忍受，而且还陪伴这样的人，你体恤他们。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你要有盼望，你要对上帝给你的祝福有盼望，有信心。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美好的。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这是大卫叫人羡慕的地方，勇敢的心，这才真是 Braveheart 那个电影的名字，勇敢的心。我们有那个勇士的心。基督徒不是懦弱的，基督徒不是软弱的，基督徒是罪人，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勇敢，让我们看到那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大得赏赐，所以我们忍耐。忍耐在圣经里很多，忍耐在社会里也很多，世人忍耐在我们中国的民族里也很多，吃得苦中苦啊，怎么都是叫人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啊，忍耐咬紧牙根啊，咬牙切齿的忍受。这些忍耐跟我们圣经讲的都有点不一样。圣经讲的忍耐固然有对于罪恶艰难的承受，圣经的忍耐更重要的是对美善的持守，不只是抗拒邪恶，而且是持守美善。我们有盼望，但是不管我们的盼望多么真实，多么的美好，我们承认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主再来之前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不解，有很多的艰难。你看他这里讲的，就我平常也有提到的，在传统的神学里面，我们持守真道，我们坚持真道，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想到将来的赏赐，这个将来的赏赐当然跟过去的恩惠慈爱也有关系，这更需要圣灵让你真实的在痛苦中，比如说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 比如说做奴隶的时候，比如说保罗被鞭打的时候，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想到我们将来的祝福有多大，因为现在实在不好，这个将来的祝福能不能激发我们？共产党说我们信的宗教是鸦片，让我们暂时忘记痛苦，被迷幻，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真的，的确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果效，眼前的痛苦，现实的痛苦，因为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就能忍耐。我们这个鸦片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也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将来的刑罚，如果你不持守，将来的刑罚是大的。两个将来啊，希望将来的赏赐吸引我们忍受现在的痛苦，希望如果我们没有持守，将来的打击让我们也不敢。这两个都是将来的事，跟现在和过去有关。我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希望我们知道将来有更美的滋味。如果我们受过神的管教，我们希望知道如果不肯悔改，将来的管教更可怕。也就是神的慈爱如果不能吸引我们，希望神的严厉让我们也不敢远离他。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句话也是叫人吐血的，一点点已经2000年了，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这一点点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因为生活中真是需要，有时候忍受一些不好的环境人事物，实在一点点时间都忍不下了。而上帝的话常常就是再忍一下下，那么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忍不住的，但那要来的一定会来。这一句话让我想到施洗约翰的问题，那要来的是你吗？他也是忍不下去了。如果施洗约翰这个兴起来，没有一个妇人生下来比他更大，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这也是哈巴谷书的一句老话，一人必因信得生，凭着信心活下去吧。必因信得生，必因信而活，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凭着信心继续活下去，凭着上帝的应许继续活下去。这里也就提到新保罗观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们是凭着信心活下去。新保罗观说我们凭着我们的忠心活下去，没有救恩了，只要你忠心持守，那是极大的错误。虽然可以有这样的含义，但基本上我们活着不是凭着自己的忠心，不是凭着自己的忠信，我们哪有什么忠信，我们是凭着上帝的慈悲，上帝的不改变，上帝的信实。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一件事看起来讲得太轻松了，我不喜欢他。当上帝不喜欢的时候，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就不喜悦这个事，那个不喜悦是很愤怒的。我们不要退后，求主帮助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也表示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死亡，但我们灵魂会得救，神救我们到底。好，我们休息一下。